我们延续上个礼拜182节的内容，我们182节是谈到再次提到西藏的僧侣哈，他们严格遵循他们的宗教的能够运用形体涂色这样的部分，但是农民阶层的生活是很悲惨的。那赛斯的批评是说，这些僧侣们运用我们大家都具有的心灵能量，但是没有把它用到伟大的目标上。他提到说这很肤浅。那我不晓得你们对西藏僧侣是不是有什么了解，我并不是很理解啦。不过呢，我以前在看心念的书籍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他们那些喇嘛围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用他们的意念让这个水变成滚起来。那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是说，你要用水滚起来，用瓦斯不是比较快？对不对？那看有没有用这个意念可以做什么的，是不是？就是你可以证明你可以用意念做到一些事情，可是目前来讲的话，西藏那边的人民的生活还是比较苦一点。那一样的情况，用这个来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学的赛斯哈，我想问各位，你们学的赛斯到现在为止，你们是怎么去想这个赛斯鲜花的？你们怎么想？你们怎么用？那你们从赛斯当中你学到什么东西？很多人学到的就是说，我的意念创造实相，所以我一定要用我的意念加强我的意念来创造些什么。好，这个是比较一般人在学的东西。那有很多人他会学到的就是说，哦，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所以呢，我就不管任何其他人。哦，这个也另外一种人的学法。那假设说我们所学的赛斯思想只是让我们自己变得很自私自傲，或者是说不管别人的感受的话，我觉得好像跟赛斯真的要讲的东西并不是实物一样。因为你是拿来当工具来砍东西的，也就是说你没有把实相当作是一体的，就你的外面环境其实你心境的环照齁，你没有把它当作一体，你把它拿来说我跟谁对敌，我怎么样比别人强，或怎么样从这个当中拿到我要的东西。那我个人反而是觉得说，你今天学到赛斯思想的话，基本上你应该是从赛斯跟你讲的那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层次的观念，一个层次观念齁。那如果是一个层次的观念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所有你现在所碰到任何问题，它其实是可以借着由内在来的信息，内在共有的资讯，或者是你自己这个人格本来要达成的是什么东西的这个角度来完成你自己。啊，比如说你从我们等一下上课内容可以看到一些迹象，就是说有的人生你是来补偿的，有的人生你是来做什么的。那这些东西的话，假如说补偿够了就够了，好。那现在问题是说你的戏码是什么，你的人生的戏码到底是什么，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你的戏码是什么，你有没有了解你的戏码是什么。那只有离开你的戏码太远的话，你才会遭遇到很多的不顺啊，身体上的障碍，然后各方面的障碍。根据赛斯的早期课他是这么讲的，就是除非你没有按照你的戏码走，不然不会这些事情发生。这是一个戏码的问题。那当然我昨天就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那戏码哪有那么只那么简单吗？我说演戏码有那么简单吗？比如这样讲好了，我是一个导演，那我今天要演一部电影叫 Jurassic Park， 或者是我要演一个飘，哦，那你要把它演好有那么简单吗？其实是没有那么简单，是因为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你才去演别的耶。你躲开你现在的角色，你去演别的，你没有演你自己的角色，其实演你的角色并没有那么简单的，你还是要用心，你还是愿意进入你的感觉， 那你愿意进入你自己的困难点，然后愿意用你的困难点去解决，这并不简单。有的人呢，你一辈子在学东西，可是他为什么，比如说明知道赛斯思想很好，可是为什么他东又学一下西又学一下？因为这样很好玩啊，因为这样的话很有趣啊，可以结交很多朋友啊。可是假设说你了解到你有一个你有个使命，或你有个天命，那你今天接触到最好的赛斯思想的话，你到底用什么角度去了解它？其实早期课的九册，你是不是愿意花就多花一点时间去理解它，而且用把它真的用到你的生活上面？因为你去学其他任何东西的话，假设说你学的是一个比较表面的，或者是以物质取向的这个观念的话， eventually 的话，你再怎么样，那些东西不过是在沙堆里面去堆沙子而已啊。你学什么这个治疗法那个治疗法，可是你学这个东西，你学很多技巧，可是你没有学对动力的处理。比如这样讲好了，我如果说我根本不想跟你有任何的瓜葛了，我内心里面已经把所有的门对你关掉了，我对你已经产生一个极大的不满了，你在学说我用什么方式来跟我沟通，我没有那个动力了，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个个案的，那我问他，我说这样好不好，假设你先生现在突然间变得如你所任何你的理想的那个先生，你希望他道歉他会道歉，你希望他对你温柔他会温柔，你希望他听你的话他也听你的话，所有都按照你的意见的话，那你愿意不愿意好好跟他相处？他说 No No way。 你知道我意思吗？
变细了嘛？
对，是没有错了，因为他没有那个 guts 去离婚或重新生活，可是他内心里面已经把他先生这个人不管他改成什么样，已经没辙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个心理动力，如果你不了解一个情感的状态和心理动力的状态的话，你今天在学什么沟通技巧又有什么用？是不是？我要倾听他的意见啦，然后我要表达我个人的想法啦，那我要说行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没有用的，因为他已经把门关起来了，或者是你已经把门关起来了，你已经不想有任何，不管他改好改坏，你够了，你觉得你够了，你知道为什么？
这样的情况他还会想要学沟通吗？
是啊，就是有的人就是很奇怪，他明明他底线他自己，当然我相信如果没有这样问他的话，他不会去问他自己的底线的，但是呢他总会觉得说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我现在的问题。这个不是一个例子，是很多例子。另外一个朋友比较早期一点，那他的从他的眼光，他所说话的那个愤怒的表情，那我就问他说：“你先生现在有外遇哈？假设你先生的外遇突然间走掉了，那你先生跪着回来了哈？你愿意跟他重新和好吗？”他说：“不，我不要。”我说：“那不然按这样，你再就说，如果这种状况你都不要的时候，那你在求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感觉是有多不了解就有多不了解，我们不愿意进入我们真正的感觉里面，就是有的时候你已经不要了，
不要就不
要，不要就不要，但是就是因为不要又要，所以才会痛苦嘛，对不对？就是我刚刚讲过的，他你看他的话，他好像在寻求一些什么，他好像寻求一些帮助，他好像寻求一些方法，或者是他寻求对方的，可是现在问题是说，假设一切都如梦一样的美跟真，那你愿意接受吗？你自己去问自己，其实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你应该也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好，你现在很厌恶某个人，当然你很希望他改正，可他真的改正了你就接受吗？有时候伤很大的时候你不一定了，对不对？这不一定了，他就算改好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对，因为有的时候这里就是谈到一个状态，就是骏马已经变了，它不再是以前的。你看有很多恋爱的男女到一个程度， 没有发现真正那个动力不见了，那个热情不见了，你知道吗？以前对这个人的感觉，怎么到某个阶段，这个感觉 totally 不见了，你知道吗？你可能以前是觉得说，我只要跟他在一起，只要在他旁边，我就好快乐、好高兴。那现在那个感觉不见了，就算他在你在旁边，甚至睡在你旁边，你要想看他可不可以不要在那里，我宁愿到客厅去睡沙发多好，有没有觉得这样哈？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内心感觉，我觉得应该是要了解，而且要忠实于我们内心的感觉。那如果情况已经不是那样的话哈，你还是要忠实于那个不是那样的感觉，那不然不是在浪费很多的时间跟造成自己很大的冲突吗？我是这样觉得了齁。那我在念赛斯书的过程当中齁，我觉得我刚提到那个多次元的概念是真的很有用，因为你在想说其实你可以有一千万个人生，你可以变化一千万个角色，你现在是什么人或什么样的性别，你在另外一个情况之下，你根本就不是这个性别，我根本不是那样的人。所以那你就是很简单嘛，你多次元人生的这个角度来看，你就是演好你现在的这个角色，忠于自己的感觉。那忠于自己的感觉当中，你就会发现你会忠于跟别人之间的交往跟感情。因为当你感觉不见了以后齁，你怎么有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哪里，你怎么样把自己能够跟对方做连接呢？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那这是第一个啦。第二个的话，假设说是多次元人，多次元的人格或多次元的人生的话，其实你今天在演什么戏码，只要你是走在你现在的路上的时候，你要的任何材料任何信息齁，它其实都在，而且随时都在。赛斯告诉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的感受当中有很多层次，有些是我们个人的自我感觉，那后面有很多每一层一层的感觉，它是属于内在的，一层一层的内在的。所以赛斯才说，我为什么不叫你真，我为什么不叫你罗，我为什么一定要叫你约瑟跟鲁伯，因为事实上我就根本不是跟真说话嘛，我是在跟真后面的鲁伯说话。因为你的真，你的任何的想法其实来自于鲁伯在潜意识上给你的，或者是他投射到物质世界的。那么是鲁伯投射到物质世界，所以真的任何想法，任何他以为他自己的想法，其实是来自于鲁伯，对吧？那他现在跟真讲话有什么用？其实不是嘛，他应该跟鲁伯说话，是不是？这样了解他的意思吗？这个是在我们那个我放在群组上的那份资料。那鲁伯后面有没有其他东西？还是有。所以你的潜意识一层一层，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灵感完全没有办法接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回到我们自己的感觉里面。我们以为我们的想法，其实想法后面是有想法的。按照个人实际上本质，他有一种说法，他说在上一个阶段他是以电信的方式存在着的，不是肉体的方式存在，是以电信的方式存在的。那电信的话呢，它会化成一个化学物质，然后变成一个投射到物质世界，变成你的肉体上在操作，对不对？我讲一个比较讽刺或者是比较夸大的说法好了，那你听听看。现在我去年年底在拉斯维加斯，我在南馆大概有将近一半的摊位都在卖机器人，都在卖机器人。那么机器人是一堆铁跟线路，对不对？那可是机器人可以替你做所有的事情，而且可能有的时候是会做得比人更好，因为它不会累，而且它很精准的。那它能够做得很好，能够精准，甚至能够产生所谓的人工智慧 AI， 对不对？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能够产生 AI， 能够有判断，能够分析，能够比较，甚至有感情。它其实来自什么？我问各位， 资讯，对吧？你把资讯放到这一堆铁里面，那他开始会分析，会比较，他开始产生自我的概念，产生自我的感情的话，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按照三个两难之己，我们人是什么？是我们的那我的投射，对不对？投射的意思是什么？投射是不是把资讯放到肉体上来？是不是？那么肉体假设是像一推铁或线路的话，那么资讯放在这一堆铁跟线路里头以后，这个机器人它就产生了自我的感觉。你如果看星际大战，你就发现那些机器人有子弹要打他，他会不会逃？他会不会怕？会耶，他会怕，他会逃，而且他也会伤心的，他也有感情，他知道哪些人是他的好朋友，对吧？那你看我们是不是？赛斯说得很清楚啊，我们有四个身体啊，最后一层是肉体，然后上一层是星光体、灵体，好，那再上一层是心智体，再上一层是投射体，然后再来是本体，啊，这是简单的分化了。那所以简单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的肉体它其实是上一层的投射吧，是吧？是上一层的投射，而上一层它的投射它来自于电信的话，那我问各位，你现在在电脑上所有看到电影啊、电视啊、任何资讯后，我刚才去找一个资料，啊，比如说你这样讲啊，我很喜欢吃广州烩饭，那我要找广州烩饭怎么做？我只要打广州烩饭就出来很多个。什么叫广州烩饭嘛，对不对？那是不是资讯给你？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我们不会去找信息，就是说我们不会在以多次元的角度去我们上面找信息。根据赛斯的说法是，任何一个人你只要经验过了以后，所有一切的知识跟生物体都知道这个东西。因为这就是所谓的量子力学。量子纠缠就是任何信息只要经验过了，在上一阶层就是全部都是大家可以共享的。那换言之，就是难道我们的资讯只有来自于我们自己内我吗？其实不是，但现在问题是只是在于我们不知道这个概念，我们甚至不会往后搜寻而已啊。所以一个人当他非常有创造力啊，比如说苏芳想要设计衣服的话，如果你现在看你自己或别人看你，那么人家会说一句话，你也没什么特别表现啊，也没怎么样。可是当你有强烈意愿的时候，然后你又知道往内搜寻的时候，常常你会有一些很奇特的一些神来之笔或者是一些灵感的闪现，你突然间可以设计或 catch 到一些 idea， 而你能够发挥到一个最好的程度。那一般有创造力的人通常都是用这种方式得到这种创意的，但是这个部分我们还没学会，哦，我经常在讲佛陀写了一辈子都没有写好，也没有写对，哦，最后呢就在菩提树下跟他的内在接触之后，然后再起来以后，有人说三天，有人说几个小时，那么这么一坐起来以后，他要做什么都知道了，他知道准确知道信息，他知道解决方案，对吗？那假设说我们这个世界它的操作是来自于资讯，那么应该这样讲，如果以赛斯的说法是说意识产生能量产生物质嘛，对不对？那物质就是一种行动嘛，好，啊，人格就是一种行动，那么所谓的资讯它会不会就像我们说的意识，它就是意识啊。科学家的说法很清楚，科学家说量子场就是资讯场，次原子场就是隐次系场，那资讯场就是隐次系场，而次原子场就是超隐次系场，它是一层一层上去的。那我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因为这里有提到，他这里提到说佩吉最近做到一个梦，然后询问赛斯，你做什么梦？你也没跟人家讲啊，你做的梦谁会知道？是不是？难道我心中随便乱想你也都知道吗？你那个跟做梦一样嘛。我昨天做什么梦，你觉得世界上 有人会知道吗？我说人啊，我不是，对不对？比如说，哎，这个阿丽西亚心中在想什么？有人会知道吗？有人知道你心中在想什么吗？不是说人心隔肚皮吗？不会有人知道的，对不对？所以你才可以有时候敢乱遐想啊，或者是幻想啊，对不对？你可以做一些梦，没有人知道嘛。可是不是哎、欸，你看这里，赛斯看到了，赛斯知道，他在梦中看到的，他问赛斯：“我昨天做了梦，那是什么意思？”哈，然后赛斯就把这些他在梦中看到各个角落的数字，然后赛斯把这些数字命名为四跟二，那四代表四月，二代表二月这一天。那我要讲这个部分，是因为我最近昨天我在念早期课的第448节跟449节，真的是天书。因为448跟449全部在讲数字，而且是一个博士他向赛斯提的问题。好，那个你我给好几个朋友看，他们也都看不懂。好，因为那个很深的数字概念。那我要讲的，我想提醒各位的是说，在上一个层次呢，它是电信实相。那电信的意识呢，某个角度它就是数字型的。所以心灵其实是数字型的。所以你去看他在早期课他在拆东西的时候，通常他都先讲我什么数字什么数字。数字的感应是比较强的。这个是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是我个人的想法哈，啊，但是可以提供做参考。像各位你在想，我们开始有电大概也不过是一两百年的事情嘛，然后对电脑在使用哈，比较有在使用，应该没有超过30年，对吧？我1990年我在开始写电脑程式的时候，根本没有多少人用电脑啦，那个是286的时代嘛哈。1990年在美国大概是在286的时代 ,286 跟386那个阶段的时代。那一个硬碟 20MB 已经是很好了，是上千块钱的齁。那最高是 40MB。到了1992年的话才有 85MB 的硬碟。那 85MB 硬碟速度就非常快，我觉得很快啦。但如果你现在在想的话，那个东西还能用吗？你知道我意思吗？85MB 如果你在地上捡到的话，你马上丢掉，因为一个 Giga 都没有人用啊，是不是？你随便买一个 Flash Memory 64个 Giga 的十来块钱啊，12-13块钱，而且是顶级的，速度非常快的，就是几秒钟可以跑100MB 的那种速度。所以你去看这20-30年间的这个电脑的速度变化很快，对不对？但是各位你了解电脑是什么？电脑就是数字嘛，0跟1嘛，然后产生数字嘛，产生数位化嘛，数位化嘛 ,digital 嘛，是不是？所以 digital 是电信的一个世界。所以当赛斯在个人现象本质提到说，在我们的商业层次是一个 digital 的世界，所以他们对数字本身齁是很清楚的，而且数字的联想是很强的，而且数字其实应该是关乎我们的整个人生。我们人生是用数字的方式排列成我们自己的，就像我们的 DNA 可能也是数字排出来的。那我们在看电影电视或者做任何网络上查询的话，给你的其实是什么？数字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我知道现在没有人用这种角度在谈事情啦，应该不会有人用这种角度在谈啦，但我只是提醒各位齁，很多的事情它是在数位化，在数位化，在上个阶层是一个数位化的阶段，它已经都编码编好的。那这个编码编好的情况，我们在物质世界在生活的时候，我们还真的以为是一个好像活生生的一个世界，但它其实是一个数位编码的东西。那这个概念你先把它放在心上齁。我提到 赛斯在个人身上本质提到说，在上一个层次，就物质层次的上一个层次是数位编码的，是数位编码的，是 digital， 是电信的。好，然后呢，这电信的世界呢，他说在上面的编码方式，你在物质的层面当中，你没有用任，你没有办法用任何力量去阻挡它，没有办法做到。这是在个人实际上本质上讲的齁。所以你看佩吉他做了一个梦，然后呢他问赛斯，我这梦是什么意思？赛斯立刻把数字抓出来，四跟二。好，然后他也没说什么。好，那继续看下去齁。那佩吉的先生叫比尔嘛，那比尔的妈妈也像珍一样是一个关节炎患者。那这里你看齁，我们身体出现病症对不对？按照赛斯的说法，关节炎患者可能是运动不够啦，或者是钙片吃的太少，牛奶喝的太少啦，要多晒晒太阳之类的，是不是？可是赛斯的评论方式是说，他妈妈是一个非常好斗的人格，而且充满了男子气概。他妈妈有可能在上辈子就是个男性，而且可能多次是男性，所以他虽然是作为女性，可是他是个男人啊，他很男人，而且很好斗，啊，不斗不行的。哦，你应该也可以看到很多女人有这种个子的，那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男人很娘娘腔，对不对？所以当你是哪一个性别的话，千万不要说我现在是哪个性别，我必须要说觉得好像低了一等或怎么样，没有那种事。因为你之所以会产生这个性别的原因，是因为你另外一个性别做太久了啦。啊，所以他这里评论说，真的妈妈为什么会患关节炎，是因为她是一个好斗的人格，而且是男子气概的。那这个人的内在为了避免她太过于好斗，因为她这一辈子是女生，对不对？所以发展关节炎是为了减少她的移动性。对啊，所以我们刚上课之前在讨论唯心跟唯物，对不对？你怎么去观察到一个关节炎患者，他其实不是要运动，他也不是要多吃钙片，而是怎么样？如果他好斗的心减少了，他的内在就不用用关节炎来拉他，让他没有办法去跟人家打架。有意思吧，齁。所以这个人的关键是为了减少他的移动性，从而避免伤害比尔的父亲跟孩子们。那这里就产生一个有趣的一个思考方式，齁。他妈妈很好斗，那去跟别人斗还蛮 OK 的。可是当个女人的话，丈夫孩子是很重要的，是不是？那你去逗别人 OK 啊，但是就不能逗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丈夫啊，对不对？可是又不逗不行，因为那是本质的个性的，你知道吗？所以就会发展出关节炎。意思是两个力量的拉扯，是不是？你说跟别人去逗那也 OK 啊，那就去逗吧，你干嘛还有关节？现在不是，是他说是为了避免伤害比尔的父亲和孩子们。这里不是比尔，因对，比尔的父亲是他先生的，那孩子们的话就是比尔的兄弟姐妹。所以这里赛斯资料当中常常呈现这种状态，就是说你有身体的任何病症，可是它其实是跟它的目的性有关，而这个目的性并不是你自我能够觉察到，而事实上是自我跟内我是合一的，对不对？你的内我会采取一种方式来让你没有办法，那你也常常用这种方式啊，对不对？比如说孩子如果不乖就不让他出门，是不是？是不是意思是一样嘛，对不对？孩子如果不乖，今天不行出门，好，那你的内在说，好，你不乖，那我先让你没有办法出门。怎么让你没有办法出门？来个关节炎你还出门吗？是不是关紧闭啊？那可是这样的内在的这样的关紧闭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他越来越觉得那个愤怒越来越大。好， 他是不能伤他的孩子，因为这是他自己生的，可是他的好的个性哦，就没有办法去忍受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群体的观念，觉得妈妈就是要慈爱的，但有没有那个妈妈真的一点慈爱都没有？我就看到孩子气得要命，有没有？有，真的有。可是你不敢表现，你绝对不敢表现，因为你会觉得说这样人家会指责你，会骂你啊，所以你还是要在外面或者表面上要维持一个，我是爱孩子的啊，而且爱孩子，妈妈爱是天性。因为在很多成长团体当中，他们常常碰到一个问题嘛，哈，就有一个人就讲说他很气他的孩子，他讲到这一期，他两脸通红，然后眼泪都流下来。那其他人说我们也是啊，我们也都很气我们孩子，有啊，不是说没有啦，都这情绪就是情绪嘛，对不对？那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好斗的个性，所以他的内在去发展一些关节来减少他的移动性，然后避免去伤害他的孩子跟丈夫。可是他会觉得他那个不可控制的愤怒是跟进攻性是越来越强。所以赛斯说这里可以联想到齁，真也可以理解这样的资讯，因为他的母亲也有关节炎。那你去研究真的妈妈是怎样，真的妈妈齁经常在诅咒真，好好，我假如没有你的话，我根本就不会生病啊，的确也是这样嘛，对不对？他很恨他的孩子，真的妈妈很恨真，那真也很恨他妈妈之间的这个纠葛，你要看早期的资料就知道了，所以赛斯才会把这两个来做比较，好，然后他就提到比尔的妈妈是很喜欢花，好。而且对数字是非常的陶醉，然后也喜欢蓝色。那比尔在课程后才开始透露，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比尔他妈妈是做什么的或喜欢什么的啊，但是比尔在课后就透露说他妈妈是喜欢蓝色，非常喜欢蓝色，而且他妈妈对数字大概也都很有关系，因为他妈妈是一个档案管理员。好，他说这一点的话，真跟我之前是不知道的。然后佩吉，也就是比尔的太太说呢，他说呢，比尔的妈妈死的时候是穿蓝色的衣服埋葬的。好，那他爸爸对这件事情是非常反感，因为他爸爸不喜欢蓝色衣服。但是比尔的妈妈在衣柜里面有很多蓝色的衣服，这是比尔的太太讲的，佩奇讲的，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赛斯好像全部都知道所有的情况这样子。那赛斯有没有很厉害？我觉得没有啦，只要你跟他处在同一个位阶，就是说你是要进入内在的话，你其实什么样的信息是可以拿得到的。他在这里提到，他说在比尔说到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他和他爸爸在一起过不了几分钟就会吵架。你看这些都是算是半赛斯的谘商资料。这个比尔不管他跟他父亲什么时候在一起，没有几分钟就一定会吵架。为什么？不是，不是，很好笑的事情啊！因为赛斯告诉比尔说，他在潜意识中为了他妈妈的原因在谴责他爸爸。他小时候，比尔小的时候觉得他爸爸是欺负他妈妈的，这是孩子的看法，所以他很气他爸爸欺负他妈妈。但是他妈妈刚刚讲过是一个好斗混子，对不对？而且他妈妈也不是那么喜欢他，其实愤怒越来越大。对，可是比尔呢，他在潜意识里面他是非常的谴责他爸爸。那这里的原因是说，当他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当比尔是小的时候，可能他没讲几岁了，无意中遭遇到他们父母亲在 在做夫妻做的事情。好，那他妈妈哭出来，那你也不晓得他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对吧？可是比尔的理解把他认为是他妈他爸爸在伤害他妈妈，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是无意中碰到父母的性接触，而在性接触的时候他妈妈哭出来，好，然后呢比尔把他解释成他父亲对他妈妈的伤害。那其实这样的个案我也碰过几个啦，好，那这种东西不止，其实不只是他跟他爸爸没有办法相处，因为他觉得他爸爸欺负他妈妈，其实会直接影响他跟他太太相处，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就很有趣的事情哦。他说比尔的母亲试图把他的病投射给家里其他的成员，并且这样在做。他的病是什么？关节炎。那关节炎的特征是什么？留在家里，是不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出去，然后他又是一个好斗混子，所以他很想要所有的家庭成员哦，都跟他一样有他跟没有办法出去的病。那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罪恶感。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无形中把我们内心的一些感觉，或者是你对丈夫或太太的愤怒，你会想去抓一个支持者，或者是把孩子抓在身边，那你会送给他一些病症，然后会送给他罪恶感。好，你可能自己因为不舒服然后产生那种感觉，但是你也会把这样的感觉会想传给对方，就好像比尔他妈妈他想把他的关节炎传给 对方、哦、那也投射了一些罪恶感给他的家人。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赛斯呢在赛斯是这么说了，赛斯这样讲，他说鲁伯还没有抓住我之前，我悄悄溜进来透露一些这个真的男朋友的个人资料，沃尔特泽的资料齁。因为真这里就 表现两个东西嘛，一个就是赛斯要传资料，他是经过鲁伯过滤的。鲁伯 OK 他才传得出来，但不 OK 他传不出来。可是因为大家都在谈这个朋友亲人的关系，而且是私人资料，对不对？他不是那么注意他在讲什么，啪他就把这个资料露出来了齁。为什么他这里提到，他说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都是朋友，那所以他想我今天讲的大概都是个人，所以个人的资料。那正在这个之前他说到呢，真的母亲跟比尔的母亲之类相同的资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他们都是关节炎齁。好，那她把这个她男朋友的资料透露出来，她说这个沃尔特呢在前一生当中是有残疾的，就是 handicap。 好，然后呢而且是理性，所以大家都很公平啦齁。你今天当女性或今天当你男性，你上辈子可能是刚好相反的，不用太计较齁。他说他的上一辈子齁，这个真的男朋友上一辈子是有残疾而且是女性齁。那至于原因齁，这次并没有说起，但是呢真欠沃尔特一笔债，但他已经足够缴付了。那这里所谓的债，我觉得他不是讲钱啊齁，应该是情，是不是？所以你去看齁，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他跟佛教说法怎么又一样的，是不是？我欠你一笔债，所以呢我这一次来的时候我先把这个部分先偿还完。他不能够立刻先跟约瑟在一起，他必须要先去嫁给这个沃尔特，先跟他有一段婚姻关系这样子。好，但是他说他已经缴完了。然后呢这里提到说，真为了补偿而被他吸引，因为上辈子欠他的债，所以这辈子来还他了。所以你也常常看到一些感情的故事齁。哦，刚开始怎么互相迷到不行 啊，说没有变就没有，哎、欸，那感觉说没有就没有哦，啊，怎么突然间就变就没有了？怎么会这么奇怪？然后再来就怎么样也起不了以前那个情感的动力，就是没有了。以前很心动的人，怎么突然就没有了？电信实相，你知道我意思吗？电信编码，那这个电信编码，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了哈。就顺着自然而然的力量就好了。好，你太过执着在某一段感情或某一段状态，没有一定的必要了。好，因为时间本身是我们来这个物质上去体验某种经验的一种手段跟方法，所以你会觉得说怎么这么吸引，然后怎么会突然间怎么又没有了？那吸引的时候就让它吸引。那没有的话就让他没有，没关系啊。我觉得这是生命的安排。好，那跟随着生命，跟着我们自己的感觉走，忠于我们自己的情感，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好，所以他这里提到，因为他一直没有补偿他生病的母亲，我看不懂，是看不懂这里哈。真他一直没有补偿他生病的母亲，是指真的妈妈吗？我觉得不是。好，我觉得他的妈妈，他上辈子的妈妈，有可能就是他的前夫。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这个时候第四册，这个时候他应该他妈妈已经跟他不在一起了，他也没有想要做任何补偿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他说因为他一直没有补偿他的妈妈，他被他的想要偿还那个部分吸引，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而且是用逗点变成一个句号的，所以这上面是 一句话。但如果上面上下是一句话的话，是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真的前辈子是这个沃尔特的女儿，然后沃尔特生病，他觉得他没有做对他做足够的补偿，所以这辈子他当他的老婆几年做补偿，蛮佛教的，是不是？是不是蛮佛教的？而这样的故事哈，他其实在来投胎之前，这些都以电信的方式都编码编好的啦。他是都已经编码编好的，所以他说呢，他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可是我们在过人生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过的，对不对？哦，就看到这个男孩子，哇，好吸引，好吸引。虽然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就是想跟他在一起，对不对？然后哎，变不见了就没有了耶，就突然间就没有了。原来后面有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就是因为他曾经是他妈妈，而且是生病啊，他觉得他欠他。他想补偿。好，那就回过头来谈沃尔特先生了。沃尔特的先前的一生因为事故成为残疾。那真在我出现之前在这样的一生有这样的情节是必要的，而且是并且不寻常的完成的。讲这句话是罗说的。所以罗也悠悠的讲齁，啊，我老婆前面必须要去先嫁给人家来才能作为我老婆，因为呢她就是有这么一段情节啊，那这是必要的，而且必须要完成啊，这必须要首先完成啊，她必须要首先完成。所以赛斯还简短的说，我应该要多向她提问题，大意是说我们绕着很多通灵者的很多问题，她并没有详述。然后赛斯告诉比尔，在1946年的一个夏天的星期天，对他来讲，对他的潜意识来讲是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他涉及比尔他自己的父亲叫威廉。那真并不知道比尔的父亲叫威廉，以及呢一个比尔看做非常有权威的棕色头发的老人，对比尔的生涯有不同的意见， 比尔是从海军退伍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比尔开始不跟他父母和睦相处，所以比尔并没有遵循他父亲的建议，我相信。好，这也就是他在提人生故事。那当然我刚刚提过了嘛，好，只要你是在上一个层次的话，你要接触到所有的信息是很容易的，你会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假如你都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的话，不管你现在有多少段不愉快的情感故事，或者是婚姻经验，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你都会释然。我刚刚提过的多次眼的观念变成很重要，因为原来你是在做一些补偿，或者是做一些成长，或者是做一些触发，是因为这个人所以你触发变成去学什么，或者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对什么事情是有兴趣的，他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所以如果人生如果能够自然而然自发的过你的人生的话，其实蛮幸福的一件事情的。好，他又回过头来谈这个真的前夫沃尔特泽，他说沃尔特泽是一个心理不正常的人格片段体，那因为他在过去的一生的残疾，他试图减缓真这一生的发展的蠕动。所以你我在讲的这个东西，你再仔细去把它推敲一下，你就发现到那真是不是也选择他来减少他自己的蠕动，他也不想过度发展，好，所以他去应征一些工作也都常常都没有成功，甚至连做教授的助理都没有成功嘛。那他跟真沃尔特跟真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是因为他前辈子的残疾，有谁知道你前辈子有残疾？不知道，对不对？你看他很正常，很 OK 啊，外表也很靓丽，根本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因为他前辈是残疾，所以他在内心里面他会试图把你拉下来，让你无法去发展。我相信你应该有一些朋友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就是他的先生或他的太太严重的影响他往前发展嘛，不是吗？有啊，我们朋友当中就有啊，不管要做什么他现在一定反对，不管什么高官给他做，甚至什么国务院的什么助理要给他做，就把他拉下来啊，不让他做啊，有啊，当然有啊。那这只是表面现象，但是内里现象是什么？他找这个先生来把他拉下来了，是不是？他找，因为他自己的某些原因，他把这个也，那他先为什么做？可能他先生在前世的残疾的关系，所以他一定会把他拉下来，而他事实上是找他来拉下来的。所以当我们真的了解到那个心理脉动的过程的时候，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心态没有先发生，就根本不会发生外面的故事啊。我们看到的是外面的故事。好，最近我一个朋友找我咨商嘛，他说，哦，他发生什么事情，那身体上比如说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啊。好，我说你在之前完全没有问题，然后之后完全没有问题，那你在那一天刚好身体发现问题，你要不要先去看看你内心是怎么想的，因为压力？他说有。好，我说什么压力啊？他就讲他的压力，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们对很多我们产生的压力，我们自己是不觉得有什么，或觉得说自己很 OK， 但是你不见得真的能消化得掉，对不对？我上次生病的状况，对不对？我自己觉得我很 OK 啊，那有什么啊？那些事情发生或者是什么事情呈现在我面前，我也觉得说，哎 ，OK 啦，反正他们就是这样。但是你内心里面还是有不愉快的感觉，而这不愉快的感觉，他会去创造事件呢。聪明的人的话，你是看内心的感觉，而可能我们不没有学赛的人，他是看外面的事件。说哦，我今天就刚好什么原因说我不能去，啊，我身体怎样不能去？但是你为什么不能去？其实某些部分他还是回到心理的原因了。啊，我只是提醒一下。这一节课当中，你看他提了多少的事情，他跟 前世是有关联的，比如说他为什么去找这个人，是因为他前面是他的女儿啊，啊，然后他觉得他欠负他，啊，那有很多心理上的原因，包括说这个比尔跟他爸爸只要几分钟在一起就会吵架，原来是他内心里面一直觉得他爸爸是欺负他妈妈的，那说不定是误会了哈，但是这就是会这样认为。但是呢，他说威尔特现在已经学了很多东西了，并且做得很好哈。然后他告诉比尔，他说你妈妈非常接近这个家庭中的某一个女性，他妈妈是一个很会控制的人嘛，他跟这个家庭的一个女性 很接近，关系很好，不是女儿，他们经常讨论婚眠的问题。那比尔认为这是另外一个女人，可能是他的婶婶嘛，那原文是说是父亲兄弟的妻子，所以意思是比尔也认可认定这件事情是有的。那另外三是说他们不幸卷入了我们这个层面中其他群组的降神聚会，他非常严厉的说这些遗存的聚会和人格，所以赛斯本身是我们认为他是灵魂，对不对？好，但是呢他好像还不是那么喜欢人家随便去找一些降神聚会，因为他认为他们这些是一些遗存的人格的在一起这样。这个我想也难免啦，因为他觉得他的位置比较高嘛，那你们找的那些灵媒那没水准的。那在这个同时呢，赛斯他就说我这样讲叫你们不要参加降神会齁，我可不是幽灵哦，我不是他们那一种人啦，如果他在地板上中间显形会引起我们的注意的话，这便会理所当然，他不认为他是啦。然后在讨论物质创造的期间呢，他说他使用茶杯跟玻璃杯来说明我们每个人怎么样利用他的原子跟电子来创造自己世界的观点，然后这样也引入了对原子电子跟分子的具有意识的这个讨论。那他没有详细讲了，但是我们知道在其他章节当中他有提到，比如说我现在所看到的任何人事物其实是我自己创造的。比如说我怎么会创造一个老公，是怎么样的老公，问题是你创造的，因为你是利用原子电子来创造你所看到的世界。因为他是用茶杯跟玻璃杯的角度在谈，我相信他是讲的意思是说我看到茶杯跟你看到茶杯不一样啦，怎么不一样法，你去想嘛，你有一个望远镜很大，然后你看过去这个宇宙不是很多星球吗？那星球是不是很大很大，对不对？无穷大，对不对？那星球全部被射进一个单点的镜头，小小的单点的镜头，是不是在全场进来？你把外面的影像全场进来你的镜头，然后呢在镜头的后面我们再把它放大，变成我看到很大的世界，是不是？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眼睛式的结构也是一样啊，所有的你看到人经过光线把它投射到你的眼球，小小的眼球里面，对不对？然后在眼球里面经过大脑的一个解析以后又放大成一个整个世界，所以我现在在看各位的话，我知道我看到任何东西我都觉得它有既有这个是伊斯曼彩色， 有色彩，对不对？哦，比如说戴黑帽子啦，哈、哦，穿什么衣服啊？你会有那种伊斯曼色彩，对不对？但其实它是一个前场跟绽放的一个过程了。所以他说在空间里面安置物体，心灵感应般的协调一致，然后每个原子电子是既有意识，所以它呈现出我们所要看的样子。然后无意中真说错了一句话，他说他自己的母亲然后用的是过去式，但是赛斯想让真说的是现在式。那这里很多发生扭曲的现象，比如说他希望他的外祖母透过来，但是真切要的是比尔的妈妈透过来，他要真的外祖母透过来，但是变成比尔的妈妈透过来，所以把这个存有的命名说成是比尔杰拉格尔。然后赛斯指出真自己对小麦片的记忆，他将来会告诉他，另外就是街角的杂货店跟比尔的邻居的杂货店混在一起。所以你去看他在接受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资讯也会混乱。然后在前面的课程他有提到说，佩吉的手提包期待的跟石头有关的东西并且有一名男性以某种方式对他关注过，而这名男性是这个石头有关的东西的主人。这里的问题是让资讯没有扭曲的通过鲁伯。其他部分他们在讲他们私人的一些事情呢。你什么想法吗？暂停一下。这一节很长哦，因为前面已经上过一两次课了哦。那有一些他们之间的一些对话哦，那其实你们自己看也可以啦。我想主要这里是在提到说，真现在的一些透过来的资讯也常常是会有一些错误。他比较有趣的是像这些东西，他说呢比尔的母亲在他父亲身上施加了令父亲潜意识中反感的牵引力，所以他的病不只是这一生事件的结果，也和过去的生命是有关的。我这一辈子有病不一定只有这一辈子的问题，是我跟前辈子的一生是有关的。而当我们觉得比如这样讲，对比尔的妈妈来讲，她可能会认为说比尔的爸爸对她不是很好，可是有时候我们却忘了一个情况，就是比尔的妈妈在她父亲身上施加了令比尔的父亲潜意识反感的牵引力。那至少我们看到一点嘛，他爸爸很讨厌蓝色，是不是刚开始就讲到，对不对？然后他就特别喜欢穿蓝色。对。
既然前世已经有这些纠葛，然后互相不喜欢，为什么这一世会在 赛斯不是说你死了以后，你的意思是由你要去哪是由你自己想吗？照理说，如果前世有这么一段，不宜这一段怎么讲？
不愉快，为什么找不愉快来设？是不是？
为什么又要？
好吗？
投射又要回到？
你今天是运动员啊、哦？你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会用走路去吗？不会，对不对？你一定要想尽用最挑战的方式，让你能够跑最快，或者是你可能会用跳栏的方式在前面做很多障碍。你用那个障碍，其实是在怎么锻炼你的潜能吗？那前世都有一些纠葛，那这些纠葛的部分的话，其实是透过这些不同的对比跟落差，所以你才会去领悟之间的差别嘛。你看我们在讲易经，一开始是提到说，太极生两仪，那为什么太极要生两仪？两仪是相对哦，是不是？黑跟白是绝对相对的，阴跟阳是绝对相对。为什么太极要生两仪？他怎么会头脑坏掉啊？去产生一个完全对比的东西来让自己这么难过？有落差才能够有表达吗？对不对？所以经常的话，你会说奇怪，你鲁伯，你为什么真？你为什么会找沃尔特？啊，因为你也知道你没有真的爱他啊，你只是为了要，就有些很多东西，它就是一种所谓的触发作用。
想到他没有修好，所以
我觉得跟修，我觉得跟修应该是没有关系，可是它跟平衡是应该有关的。然后其实事件应该早就都弄好了。在上一节课，就今天是礼拜天，对不对？礼拜四那一堂课，那一堂课呢，我们在上课之前不是在讨论吗？讨论，林珊就一直在问我那个冲动的问题啊，哈。然后呢，在上一个礼拜停，我们上课常常就是时间到了我们就停了，并没有说我们要停在哪里，对不对？然后上个礼拜停的那个位置刚好是这个礼拜要讲的整篇，没有断错句哦，整篇都在谈冲动的部分。好，那谈六七个不解释，去解释冲动的附带条件啊，不是说我冲动就可以冲动，不是这样子，它有很多的附带条件，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子齁。那怎么会刚好停？我也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他这个礼拜要问我什么啊。我也不知道是要停在这里，我也没有觉得这停到这里跟下面是一整套，我也没有这样想过。但是停的那个位置就会刚刚好。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本来就都有的事先都有安排好的啦。你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到这种蛛丝马迹啦。假如说你了解这种蛛丝马迹的时候，变成来到你身上的那些事情的话，你就不会有太多抱怨。因为你说为什么这些不愉快的人然后要这样去刺激，然后甚至于在潜意识里面还给对方来变成一个牵动力。我想赛斯讲的这个东西，我们在人世间生活这么久，我们知道怎么那是什么东西吧。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你愿不愿意去觉察而已。你讨厌一个人，尤其是家人齁，你会在潜意识当中去增加他的反感的牵引力，你信吗？是吧？你很讨厌他，可是你并没有真的想跟他和解啊，你反而会增加他对你反感的那个相对的牵引力啊。那这个牵引力的话，有很多部分它根本就不是这一世，甚至是前世的东西。
那就是说，那我们在 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关系当中的话，有一些解释不了的。那为什么比如说一个人杀你，那为什么我要杀你，那就是有一些解释不了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哦，因为我前世可能跟他有点渊源啊，他有点那个什么，那这一辈子他就来就是圆这个，就等于是之前说那个母啊，在前世跟妈妈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一世的话，那又他妈妈对他不好嘛，完这一世的话，那然后是不是那弥补他之前他对他不好的那个，他是不是也就是用这个来解释，就是等于是完了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现在谈解释这个。你这个解释这个用意是什么？解释的，你要对一件事情有所解释，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自己心安，觉得是你没有被欺负，对不对？啊，他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你就觉得蛮安心的。好，那现在赛斯现在在这个章节当中教我们的东西是不是这样看的？他不是去解释。好，就好像我在跟 Jennifer 在谈的，你在讨论的问题是说。我们不是解释而是布局，可以吧？我是一个撑杆跳的高手，所以我弄了个很高的杆我来跳，那是一种创造力，是一种布局，是一种挑战，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因为赛斯整套的一个思维方式，它是以创造在看的。你在上一层，比如说我还没投胎之前，我根本可以不来啊，我也可以不安排，我可以安排很顺的那个生活，可是我为什么要安排这些纠葛？因为我要跳跃，我要跳跃它。比如说现在这里提到说，像比尔他妈妈，他本来是一个挑战人格，对不对？一个斗鸡啦，一天到晚找人斗的那种人，对不对？那但是他为了要平衡他自己的斗鸡的这个方式的话，他就会找一些下一辈子条，他出生成女性，他要和缓一点嘛，他让自己有关节炎，他就没有办法那么斗嘛，然后就碰到这些事情，他可以从这个当中，他不断一段时间，你的活的一段时间是让你来借着这一段时间来了解某些经验，它是一种创造性。好，但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你会认为说。一种好像我没欠你，你没欠我，我们大家都 even 平衡呢、啊？他我觉得赛斯他不是这样在解释的，因为平衡是永远不可能的。按照三个两人是几是不可能，平衡就是死局嘛。好，我欠你，你欠我都，银货两起，没有这个日子，永远不会有，他不会有这个日子，完美是不可能的，停止是不可能的。假如意识本身就是动态，就是能量的话，它其实就是创造性而已。那创造性的话，就是我个人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让一切事情是自然而然。我只在所有自然而然的过程当中，用心去看看我用什么方式解决我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啦。好，当我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我的内在会帮助我看到很多东西。那不是为了要平衡，因为平衡是不可能的。那也不是为了要公平，没有那种东西啦。齁，你不是为了公平来这个世间的。世间你也看不到很多事情，你真的是看不到公平的。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因素加在里面。所以不是为了公平，不是为了了结，我觉得应该是为了更深的东西，就是你在创造你的经验的一个在提升呢、啊。为什么走路不好好走，要换个撑杆跳呢？要跳栏在红，有谁会把路上换很多栏，然后走路的时候要一直跳呢？没有。可是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比赛呢？
对，其实我刚才我为什么问那个问题？因为有很多往往的话，学了赛斯，像刚才老师刚刚开始的所说，就拿了一个打箭牌的那一样，比如说那个人伤害了你，伤害了他，然后那个人就说你创造你的实现，然后他把这个全部的那个推翻了，就是这样的。明明是那个人做了好多事情，伤害了那个人他，然后那个人的话就跟他说， 你自己创造你的实现，然后就把所有的推翻，就是这样子。所以
就是后遗症了。我记得在台北就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在那个中正纪念堂演讲嘛，哈，然后呢，就花大概花 flyer 花到一半，不想花了，就把它直接丢在地上，然后就哎你怎么这样丢？他说哎你不是说我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做吗？我现在不想传了吧？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个有很多的部分哦。你没有再回去看你内心的爱，没有回过头来看到自己的平和，而事实上你一直看到的就是说，反正就是一切都为了我自己啦。好，那假设说你都为了你自己，那人家不会为了他自己吗？那如果人家为了他自己，你又为了你自己，那这就没有所谓的关系吗？也不会有关心，也不会有动人的事情，也不会有感情嘛。你只按照你自己的行为做，那人家按照他的行为做啊。你说我以前都是被欺负，我现在是啊，我现在站起来，我现在很勇敢，是啊。但是问题是，你的人格，你的剧本是什么啦？你是不是把那个，就好像这里所提到的，他的剧本，你反而要忠于自己的感觉跟忠于的剧本，好，然后真的用你的创造力把现有的困难解决掉，但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则，没有，因为每个人的基本不一样。那我们都每个人呢、啊，都试图的希望用一个固定的规则，就是啊，你碰到这种情况呢，你就要是站出来，也许对，也许不对。那你要看看你的感觉，没有一定对，也没有一定不对。我没有说它一定不对，但是我也没有说它一定对。为什么？因为故事的版本真的是千奇万变的。那你要去回到自己的感觉，就是比如说这里他提到很多东西嘛，比如说先生跟太太之间，太太不断的用去刺激他，那可是这个也牵涉到前面的部分，我们不是用前面的那个部分来当一个借口说啊，因为我欠他的，所以我怎么样，我觉得不是，并不是，而事实上他就是好像你拿这个障碍来让你去跳跃，他反而是变成一种创造性，是不是？
好多人都搞错了，
对，它其实是一个向度。
对，
那你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写了赛事之后，变成很难相处，因为他会觉得说，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行？而且我是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
对，所以很多伤害，好多所有的赛事都去伤害了人，都不知道。
对，然后非常自我。
对。
但是坦白说，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不是爱与美的追求，那还有什么呢？因为你自己在一种爱与美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的心是平静的，你的信息是畅通的，你知道所有事情的表达是什么，而且后面的信息不断会涌进来，然后那个整个创造力会整个发挥出来，根本不是在前面在那边搅在一起在打群架，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像一盘的螃蟹在一个炉子里面，谁都不要想爬出来，因为你要爬出来，别人把你拉下来，你那别人要爬出去，你又把人家拉下来，反正大家都互相拉去，没有一个跑得出去的，对不对？那大家都说我在创造我的实相，所以你就不要挡我。那他说那我要创造实相，你也不要挡我。那好了，大家没有一个人真正能爬得出去的，你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去观察他这个点，所以我刚刚提到是啊，他的说法。看起来表面上看也蛮像佛教的齁、哦、因为他上辈子是他妈妈，他觉得他对他有亏欠，所以他这辈子当老婆还他，是不是之类的齁、哦、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创造性的。那我们也尽量避免像他比尔妈妈的状态，就是在潜意识去反感他，变成一种牵引力。你明明是很不爽，那你用各种方式来讽刺来怎样，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好处啦。我觉得如果真的不喜欢，你可以真的表达你的不喜欢，如果不行的话，你到外面去把情绪处理好了，然后再用内心的那种平和的力量去跟对方和解、哦、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很重要。所以他的并不是这一生的事情，是跟过去生也是有关的、哦、那刚才建立问说，那为什么一直来创造这些生病的状况让自己难过？那我个人是觉得它就是一种创造性，
创造克服，
对，真的是创造来克服啊。
没有成功就继续克服。
那这也提到说，他们在纽约三十迈以外的伊萨卡地方吃饭，那就顺便决定来这个真的家。那赛斯的说法是说，在我们之间曾经有过心灵感应的通信，而且接近大体上相同的时间想到对方的预测。那这里又回到数字了，数字5跟比尔1946年的日期跟事件有什么关系？赛斯并没有讲。然后比尔跟佩吉同意赛斯对他父母亲的资料，在心理上似乎是适合他们的。而关于比尔的潜意识对父亲的感觉，给出的资料让比尔很吃惊。原来比尔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跟他爸爸是很难相处，因为比尔一直觉得他爸爸是欺负他妈妈的。那有一个时刻，赛斯要求比尔说，在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不要说那么多话，让他讲完。那因为这样导致鲁伯开始活跃，并且有意识的考虑资料并做出自己的解释，而造成扭曲。好，当比如这样讲，我们都是朋友，对不对？那如果赛斯上我的身，那你一直问我问题的话，那我跟你是朋友，所以我开始会过滤我讲出去的话。那因为我在过滤，所以他在传资料的时候，这个资料会被扭曲掉。所以刚才有提到很多资料扭曲嘛，那当然这里答案就给出来了，就是哦，因为比尔问很多话。然后你没发现，其实赛斯常常是利用真没有注意的时候把资料拖出来嘛。那如果说这跟比尔有关，那他又是比尔的朋友的话，他一定会去过滤那个资料，那资料一定会扭曲掉。还有就是赛斯有提到说，比尔你不要告诉我们太多你们家的事情，这样才能够做比对嘛。那因为以便在比尔的认知下检查，比如说刚才说的蓝颜色的衣服啊，或者是对数字的敏感这些部分。那可能的话，比尔跟佩吉能够梦见他们今天晚上感兴趣的讨论的事情，如果他们给他暗示的话。那假如比尔跟佩吉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我们如果对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有问题的话，比如说最近资金在使用上比较不那么宽裕啊，那你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你这辈子都没有这个现象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在给自己暗示，在梦中你希望得到那样的答案的，那通常你也可以会得到的，因为我们是多次元的人格。当然他自己提到说也可以用灵印版，但是必须要更多的潜意识练习。赛斯多次说比尔跟佩吉应该多阅读资料，这就是赛斯的教导啦。为什么我们到了早期课应该到14节，那时候都还在用灵印盘呢？它不是早就可以上升吗？因为利用灵印盘的话是等于是一种潜意识的宣告。所以我们不要只有在念赛斯书，因为赛斯书你再怎么念，你再怎么念清楚，再怎么理解清楚，它只是资料上的了解而已。好，可是如果说你真的去体验到了，你真的体验到了以后，你根本就不用读太多，因为你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对不对？像有时候我们在上课，张大哥说：“哦，我有这个经验。”那这个部分他不用念了，因为那个部分的话他知道了，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那像我们现在所碰到的问题，如果说你愿意，这里不是提到吗？你如果用暗示的方式去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定都像比尔跟佩吉那样吗？不见得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先生、这样的太太？为什么有这样的孩子？为什么会处在现在这个困境？那某些部分，有的时候是你要了解你的剧本、你的脚本，是不是叫脚本？好，了解脚本，恐怕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怎么了解呢？我们只能事情来，我们只能够真正能做的，只能够是去接受它，然后接受它。
对，那个是因为你现在只用外在感官的时候，你会说我怎么了解啦？可是如果你开始会用内在感官的话，你根本连了解都不用了解，你就了解了。
我了解自己就是自己的内在。
对，你的内在感官去开花了。那我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讲过 N 次的嘛。首先你要有一段时间，每天五分钟也好，十分钟也好，让自己有一段时间跟自己的感觉相处。你真的了解自己的感情、感觉，我对这件事情我是什么感觉？有的时候你很气，可是你会不让自己气，你会觉得说啊，这没什么，啊，你很害怕，可是你觉得说啊，这没什么，可是你不愿意去接受它，你也不愿意去深入那个感觉，因为你感觉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嘞，所以感觉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你在那个感觉当中，你就能够接近内在的信息啊。心经的教导很简单嘛，你观自在，你自己的存在，自己的特质，你观自在就可以行深到彼岸了。好，所以感觉的练习，感觉静坐的练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那另外他这里提到的像暗示我可以知道这个资料，那或者是在梦中当中去得到这个资料，这个也是很重要。第三呢，做连结，你今天碰到什么事情，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它不会是偶然的，好，事情没有偶然那种东西啦。我可以念一段科学家、物理学家，那些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讲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不可能有偶然发生的事情，一切都是经过精密的计算跟安排的，而且你们所看到的世界叫做显世界，它来自于隐世界，而所谓的隐世界就是所谓的量子场。那隐世界的量子场，它来自于它的次序来自于隐次序的哈，隐次序的次序来自于超隐次序，而超隐次序是次原子场。啊，有兴趣我可以马上还给你看这些科学家说的东西。换言之，就是你现在这个世界它是早就有次序的。那次序呢？从哪里进来呢？我现在看那个448节跟449节，赛斯是说从叫做什么？普朗克常数，他既然他也知道普朗克常数，那普朗克常数是什么？有人知道吗？10^33次方公分。那科学家说呢，从10^16次方公分到10^33次方公分之间有重大秘密。好，那现在已经接近10^16次方公分，有机器可以观察得到。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东西可以观察到10^33次方公分的话，好，会发现所有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信息是从那边投射过来的。那个东西有多小呢？小到现在的仪器没有办法观察到，但是如果有一天可以有那个仪器观察到，所有现在的这个古典理论全部会被推翻掉。意思是这个世界是被投射进来的世界。各位，我讲的不是赛斯，我讲的是量子力学。好，而且讲这些话的人齁，全部都是诺贝尔得主。普利可金，普利果金，汉密尔顿，贝尔，大卫伯姆，这些人在讲的东西，还是一样，那一本书叫《心灵与科学的桥》，那是一个物理学家写的书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物质世界就是投射进来的， 怎么投射进来？投射什么？投射资讯。那资讯本身，它就好像我们说我们有四个身体，最后那个身体是一个资讯进来，我们的灵魂体进来带着那个资讯，然后这个资讯是去体验这个资讯，所以它本来就有次序的啊。这个部分大家能接受吗？以前有一个赛斯老师的，他是讲说，你要念赛斯书哈，先去看心理科学的桥，因为那个三部分，第一部分全部都是科学家的论述。好，各位一定知道贝尔吧？贝尔定律对不对？一定知道像不完全定律那个也是诺贝尔得主，那名字忘记了哈。然后海森堡、薛丁格，很有趣的东西。因为我最近在看赛斯资料哈。有些东西是真的看不懂，也像448、449节，你们有兴趣我可以放在群组上让你们去看。但是数学博士、数学家向赛斯提的问题，而赛斯的回答跨博了。因为数学素养还没那么好，那其实从这个角度你去看哦，赛斯的数学素养有这么好哦？其实一般数学是困不了我的啦，因为我念过微积分、高等微积分、微分方程，因为我的一部分主修是数学啊。但是数学到后来跟心灵其实是走一样的路。我知道有很多老师知道这一点了。结果到最后你好像不是在学身心，你好像在学数学。对。好，我们继续好了。各位什么想法吗？还是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吧，好啊，看要不要聊聊问题这样子。因为刚才选举的部分已经聊过了，聊选举之外的。对，我们在物质世界人，我们很希望我们生活过得平安、快乐、喜悦。无灾无难，这是我们的想法，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以这个意识的本质来讲的话，那如果这样，你干嘛要来？
可是赛斯不是有说过，如果你不需要受苦的话，你不用受苦。
啊，你假如说你根据你的能量在。你的感觉在走的时候，你是不会受太多苦，你不会有苦，但是你会去碰到一些压力跟解决问题，
一定有，
一定有，对，对，对，一定有的。
那像老师这样子也会碰到好多问题吗？
啊？
像你这样子也会碰到好多问题吗？在你的对啊生活当中，
没问题，我就再见拜拜
了。对啊。可是不是你看？在世界上，芸芸大众不是很一大多数人都是不知道赛斯，然后就这样子过的日子，然后几生几世懵懵懂懂的，他还不是就是这样子过的吗？像赛斯自己本身以前那个又做教皇又做这个，他还不是没有说有那个去观察他内在呀、啊。想要了解他自己是什么，他就是过那一生就过了呀。
我知道你的问题啦、yeah. 好，就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没有学，我不是一样过一生吗？ Mm-hmm. 是，那 没有说你一定要写啊。赛斯有提到说自然人是不需要写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假如你偷偷的拿到一本书，而这本书告诉你原来是怎么在搞的哈，那你觉得你还要继续玩那种绕圈子的游戏吗？
不过就是说，我们能够接触到赛斯，也是在我们的 blueprint 中间的一部分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才会嘛，不然的话好多人根本都不听的嘛，
是，
对不对？是吧？那我们就在这里，就是说，所以我们这样子就是能够接触到，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从中间学习。
是，赛斯有一堂课，我回去找出来把它抛到网络上好了哈。他说你们之所以会来到这个班级在学这个东西，你们没有一个人是简单的。好，那现在问题是在于你先认定你自己的这个状况，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可能有70几亿人，那说不定有很多人也接触过碰到过赛斯，可是他碰到以后他变得觉得说这个他没有需要，或他不觉得怎么样嘛，对不对？那像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学了十几年，甚至有时候我们也只是在皮毛上去打转，也还没有完成深入，对不对？
对。
那可是这样讲，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在我们的生命蓝图当中，我们是有机会碰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书籍。
嗯。
那如果这个书籍，因为它现在是因为都也不要求钱，也不是有什么让你没有任何贵重的感觉，对不对？但如果这个资料是真的的话，好，而且我们学生我们知道，如果这个资料是真的话，它真的是奇珍贵无比的。
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觉得这是很珍贵的资料，只是说你要把它就实践了，或者是这
要实现的问题是我们先要去扫清楚我们原来的观念嘛。因为他所讲的东西脱脱离跟我们现在的实际上的观念每一件都不一样嘛，对不对？比如说他关节炎，像今天的关节炎，他认为说关节炎是因为你的前世你这个人就是斗鸡啊，然后一直好斗，那为了怕伤害你孩子，所以你弄一个关节炎，这个你要叫医学界怎么接受啦？你要叫你自己怎么接受？假设说你今天有关节炎，你会这样想吗？
就是说
你不去看医生才奇怪的，对不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想那个问题？然后这个有一节，这个叫关节炎，我现在想不
开，是不是？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假如说你现在碰到很难搞的先生呢、然后你会去思考你们之间的一些 mutual 的关系吗？还是说你还是像这里讲的，就是我就是故意送一些缓治的东西在他潜意识让他来？其实我们一直在玩这个东西，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玩这个东西。我们其实明知道要清理的是内心的感觉跟感触，对不对？因为感情在创造外面实相，我们清清楚楚，而且并没有那么难学。那我们之所以学赛是这么辛苦这么难，然后几乎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讲好了，完完全全以它为我们信念的基础。好像丁山金男孩讲，我相信啊，我说你相信才怪啊，你又真的不会是相信的，因为你怎么有可能相信你所讲的话，你所做的每件事情，它其实并不符合赛斯所说的东西啊，对不对？连我都不敢说我是相信的，虽然我觉得我绝对相信，尤其是我刚提到那本书哈，我看了那本书以后，我真的是觉得说，怎么有可能？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东西跟赛斯最后的这些结果，既然是100%一致哎。而且连那个架构二、架构三、架构四、架构五，连他的投射的方式讲的都一样。按照真的说法，架构二是可能性场，架构三投射架构一，连这个架构量子力学家的研究也是一样的。然后尤其我现在在看448节、449节这两节，这根本就是完全是高等数学，好， 真你是什么料子，你怎么有可能连那种数学博士所提出来 的东西你都能够理解，而且不但能理解还能够解答啊，给我们看我们还看不懂啊，对方还回他五六封信啊，啊这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份资料他真的，那现在问题是说真的之后我们用什么方式慢慢一点一点的，一触可及的是不可能的齁，你怎么样慢慢接受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你一旦接受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的话齁，坦白说你怎么有可能会有恐惧，恐惧这两个字怎么有可能，因为那个你在恐惧什么，你在预防或阻止什么事情发生，唯一的就是创造嘛，对不对，那你担心什么，根本没有那种东西 啊再来就是对发生的事情的接纳度会 快很多很多，身体状况会好很多，这个都是绝对是有绝大多的好处的。但是你要接受成他的时候，我们其实赛事的人比较容易变成义和团，这比较快啦，对 啊, 对啊，变成义和团可能是比较快一点的，对啊，然后或者是说变成那种自我安慰的，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啦，这个比较快一点的。但是真正了解赛事他在讲的是什么东西比较慢啦，对啊，
我相信我们都有多多少少的，一定有的嘛，就是说改变了我们的很多想法干什么，还有自己也都比较自觉，我相信这是都有。可是大部分来讲对我们学的这个赛事还比较限于是好像是知识层面哈，
对，比较是知识层面，
好像完完全全的由衷的就是接受成，就是说哦，我如果膝盖不好就是因为什么什么变，就很难，因为
没有
想不出，
你不用想，他会信息会进来。我在拉斯维加斯，我在拉斯维加斯发生一件事，但是在发生的前两天我已经知道，我已经先说到结果了，但在发生的过程当中我并不知道我发生事情，好，但是出去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弄错一件事，那件事情错了以后，其实我在这个结果在前几天我就已经先收到了，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果然停了几天之后，这个货效真的进来了。那假设说这样讲好了，你练赛事练的路，其实对事情的那种前因后果，一个重大事情的发生哦，其实你应该都是事先要知道的，你会知道的。
那先知道又怎么样？很多事情不是说来到你面前你解决它，我 do something
没有说又怎样？我的意思只是告诉你说，当你知道它就是它，这样讲说事情它就是安排好的，你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哈，你起码不是在那种恐慌的状态嘛，你其实起码你只是会用心去看看现在结果，而且接受度会比较高嘛。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紫微斗数里面不是就有很多宫格，然后会说你每一天就会有，你是今天是你的什么日什么日，有没有七煞日什么日，就是用这个12个时辰，然后这每一个时辰会代表每一个人不同样的，也是你的财啊煞啊什么的。所以呢我记得很久以前就有人告诉我说啊，哪一个是你的煞日，所以我常常就会有在某一天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忙或特别烦，那刚开始我会想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再回头去看，其实如果再去看一下农历，哦，原来那一天是什么壬或者是癸日，就是你的煞日，你就是不是类似这样子在连结啊？
那个比较粗糙，但是是蛮接近的，因为那个东西的话它只有1000多种2000多种可能性，对不对，可是世界上70几亿人，对不对，那有比这个更精细的，就是它其实是每个个人有每个个人完完全全独一无二的一套信息。对啊，你去看，我刚在我你不想进来没有？我们礼拜四在上跟丁山上那个跟丁山吧，礼拜二上那个个人心理事件本质，对不对？那我们不是在前面的一两个小时冲动吗？就一上课。1、2、3、4、5、6、7全部都在谈冲动，对不对？那个断句也不是断在前面，也不是断在后面，刚好断在 那个点上。我有去算过吗？没有。我有知道我停在哪里吗？不知道。我只上课上到那里就停在那里。结果在下一堂课，而且这个事情齁，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发生的。
这就是说，让我们晓得事情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以这就是说，让我们宽心。
因为赛事的东西齁，它比较细腻。他说事先都是安排好的，可是又没有落入那个命定论。那这两个东西的结合就会变得很好玩的。它是事先安排，但是不是命定。那你在说什么？是，没有错。为什么？因为它跟你它跟你的情感是相连的。也就是说一个层面没有办法完成它自己。就是它是安排好了，可是它跟你的情感，跟你的情感是有相连的。假设说这样安排好了，可是你完全，你的情感完全不往那样走的时候，那个安排毕竟也是没有用的。可是那个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摩擦，哦，比如说有这样的安排，那你跟这个相反，你一直摩擦，一直磨合，那会有其他的案子会在之后不断在发生。因为在每一天，每一天其实我们都有在跟，在睡梦的时候，我们都有回去内在，然后我们都知道信息场的状态。
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碰到发生这些某些事情的时候，就你的心不要慌，不要恐，因为就是有某些定律或者安排在那里，把它看清楚，然后就往下走了。
因为信息它藏在哪里？信息藏在你的情感里面了。比如说，啊，安排好，安排在哪？安排在你的情感里面。那假如说我今天情感的，我一直都是一种很信任的情感的话，那个你对安排的事，你也会很清楚，而且你走起来也会很顺的。它是整套的东西，是在谈所有的安排都在情感里面，情感是你的内在感官，内在感官就在就等于是在投射在外物质世界，所以情感的本身它主使着你后面的那个部分。可是当它一旦安排好之后，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它的。
那不是还有一段就说，那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改变什么，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行动跟力量，自己的内心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去把它。
行动跟力量，你在改的时候是在改情感。好，我举个人实相本质他的一个例子来讲，他说，如果你想要有钱，或者是你想要改变什么的话，你就这个时候开始，比如说你本来是要吃阳春面，你就点牛肉面，对不对？那当你去点牛肉面的时候，你假如是为了说我为了要有钱，所以我去点牛肉面，其实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可是如果说我突然间觉得我现在好像比较有那种宽裕的感觉，我觉得吃牛肉面我也蛮舍得的时候，那个你的情绪就被改变了。它是透过行动的部分去改变你的情绪状态。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要改变，而只是为了改变所以才做那个事情，那个感觉比较少，也会有感觉，但是会比较少。比如说我从来都没有过坐过游轮，对不对？我觉得说坐游轮很贵，那我就给他开下去啊，对不对？然后可是我去做游轮的时候，我会享受到那个有钱人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那个还是会改变一点，但是呢那个改变比较少。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因为透过一个行动，比如说我去做游轮的，我去做什么，然后因此我的那个突然间情感上是发生变化了，那因为你情感发生变化，情感会带动整个后面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不过你这种改变是不是也是在原来的那个blueprint 的一部分？
因为这叫可能性场。我们不是提到这是架构一吗？架构一是从架构三投射吗？可是在投射的过程当中，它不是给你一条路，它给你一个 blueprint 没有错，可是它是可能性场。可能性场当中有一个最好的状态，有一个最坏的状态，你都还是在那个 blueprint 里面，但是它并不是一条路，它是一个可能性场。好，那假设说这个可能性场你没有走到你内在要走的那一条路的时候，那其他的部分它在其他的次元它仍然会被实现。那如果没有被实现的话，当我们过世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梦境当中去实现它。反正这个可能性场完全会被填满。但是在人生的情况，我们不是有上过那一堂课吗？有的时候我有很不好的情绪，我宁愿在梦中去感受它就好了。那白天的话，因为我感受过了，所以这个部分我反而不再去创造来感受了。所以做噩梦有时候是很不错。你记得我们有谈过这一节课吗？ 做噩梦有时候很好哎、欸，你们还记得做噩梦这一堂课吗？因为你要体验的部分在噩梦当中抽空去体验的嘛，那再来的话，你的实际人生就不用再去体验那个部分嘛，对呀。
嗯，老师，你刚刚讲说这个物质世界，然后平安快乐无忧虑，其实你说这样子就没有什么，就生命就没有了。可是我记得有一堂课，你是说。说其实赛事让我们到这一次来就是来享受，对自己的练习，来享受自己的世界。
Okay,
那个是这两个什么样
的？有不一样哦。我要真正最让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是，我们在做我们本然的事情的时候。你在做你本然的事情，比如说我是一个艺术家，那我在我的艺术的这个程度上我去发展的话，我每一天都是过得非常快乐，非常享受的。那现在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艺术家，然后我去做医学或者是做生意去的，所以我虽然好像勉强可以过生活或者做得还不错，可是我一直都有内在的一个不同的那个有一个 natural call 在里面的，你 inner call 在一直在 call 你说你其实是在做什么的，所以我才会像我鼓励书画，我就说你是一个非常对美很有 feeling 的人，你其实不一定是要做服装的，但是你对美的感觉是很能够去发挥的，齁，这是别人看你啦，齁。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你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是眉开眼笑，你的身体会最棒，各方面的状态会最好，你的灵感会完全开启，然后你的路会走得非常顺。那当然有压力啊，齁，当然有压力，当然有要解决事情啊，但是我的意思是它不可能是完完全全平和的嘛。比如说我今天我是行内，那我从一个孤儿开始，然后我开始走入我的化妆品业或者是服装业，对不对？那有没有要战胜别人的，有没有要攻城略池的，有没有要去展览，要去跟人家商业上竞争的？有啊，那个怎么会没有呢？可是你的内心你是很踏实很平和，而且灵感涌现的啊。所以他才写一本书，我没有时间讨厌你啊。过来十个，我没有时间讨厌，我有时间去做创作，但是我没有时间讨厌你。他的书名叫我没有时间讨厌你。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的问题是说如果说我这一生无忧无虑无灾无难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你一定有压力嘛。有压力，有对比，有冲突，所以生命才会产生啊，是不是？一切万有从三个两难之起，它之所以会变成一生二，二生三这个过程的话，它就是从压力开始的，它开始有一个表达创造性的压力，所以因此它才投胎来当人啊，来创造各个实相世界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确是会碰到很多创造性的压力啊。对，那创造性的压力它不见得会带给你真正的痛苦，有的时候它是带给你非常非常踏实非常快乐的感觉。一个人如果你处在创造的过程当中，你的时间感是不太有时间感，而且心情是快乐的。像我们庆宁，你问庆宁就知道，他有时候写一首歌齁，写到天亮他可能都自己都不觉得，对不对？也
不晓得累，
也不晓得累吧，是啊。而且那个创造是不是仍然是个压力？你要把那个歌写得非常好，对不对？那你在创作过程，你很想把它表达到最美最好的状态，可能一改又改，对不对？可是那个没有，它没有累的感觉，没有那种不快乐的感觉，没有啊。
可是如果我的人生蓝图是做一个人生是来这边受苦的，那我是。怎么样能够让我每天还要活得快乐？
好，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哦。你是来创造的，但是你不是来受苦的。没有一个生命形式是来受苦的，因为我们会把这个东西混在一起。受苦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按照创造的这个动力在创造，所以才会受苦。
是如果一个人生下来 OK 就是这个比较灾难性的，就是如果说像在中国大陆有些文革那时候，然后也不是他自己要的，就被打压呀，被关起来呀，不能够，你说这个是他怎么能够，当然在那个过程中间他可以选择他的思想能够超越这些的话，也许还能够活下去，有些人就没办法就自杀了。
对，我们现在还是一样，我们需要用一个统一性规则性去来把你所看到你没有办法理解的部分把它理变成是你可以理解的。好，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应该是在文革，他就不应该被打骂，好，不应该的。但是以中国七十几亿人不是七十几亿人，中国这个十几亿人当中齁，那个部分应该是很小一部分的，是吧？
那为什么你就是在那个你那就是你的那个蓝图嘛，就是你要受苦，你要那个，那如果
你怎么知道是你的蓝图，还是说他没有按照他内心的那个动力在表达才会去受这个苦呢？现在不是最近不是中国大陆有一个人得诺贝尔文学奖嘛，对不对？这个人在之前并没有真的受苦啊，他还是得诺贝尔文学奖。
哦，那莫言他没有，
我不知道了，
他没有，
对，他是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没有受苦啊。
那我的意思说，受苦的人你怎么解释？你就说因为他没有跟着内在的解。
基本上当然还是那一句话齁，这个宇宙间的道理都是为每一个人精心设计的，你很难说我用这个道理去套到所有人身上。假如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你在很多地方都会碰到一个困难。好，它没有完全统一的一个规则。但是呢，按照三世的说法是说，如果你的内在的安排，你按照内在的信息在做的时候，通常因此就不会有摩擦。那因为不会有摩擦的关系，你只是在解决问题，是有压力，是有创造力，可是它不见得会产生极大的不顺跟痛苦。如果你按照三世的说法的话，所有外面的环境的不顺遂是你内在创造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身体上的病症是你内在创造的。第三个，生命的结束是你内在决定的。那所以因此你在人生中所碰到的那些所有的不顺遂的事情，其实是你内在创造的。因为按照赛斯的很重要的一个定理是，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个我是包括我外在的自己跟我的内在的层层的自己。那假如说我的内在来创造这个目前我所拥有的生活的话，那么它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则了。
我只能这么想，如果说我这生来就是一个乞丐，我没有其他的办法，然后我是不是就是说要在那种情况之下我要活得最快乐，也接受他，不然的话你就是这一生你就是做一个，
上次也当过乞丐啊。
是啊，我就是他做的乞丐。
对啊，上次也当过乞丐，但是他之所以做乞丐，原因是他做平衡了、啊，因为他在上一辈子他可能太豪奢了，对不对？他想说另外就是秤的两边，他另外一边他去体验看看是怎样。
所以这就是他要，他如果在那三，
但是问题是在于你现在把乞丐定位成他一定受苦，对不对？但是乞丐不一定受苦、欸、
对啊对啊，我就说他在。当乞丐他可以当得很快乐，是吗？
不是因为你如果没有做太多比较的时候、哦、你通常是不会有太多的苦。就好像有时候我们现在是在想说我们童年的时候、多苦多苦，你童年那时候真的苦吗？你再想想看，你童年真的有苦吗？你想童年在吃东西根本没东西吃、哦、那个时候你真的觉得苦吗？在过程中你并不觉得苦啊。
猪油拌饭是我们那时候最好吃的。
对啊对啊。
现在人家就说很苦。
对啊。我们以前吃的东西跟这现在相比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比嘛，对不对？像我们一些 朋友跑到云南去、啊、去帮助他们，问小朋友说你们最喜欢吃什么，包谷啊，以后要吃什么，包谷，有钱以后要吃什么，包谷 啊你长大以后我要吃包谷，对他来讲包谷就是一切了嘛，对他来讲最好吃就是包谷，他在吃包谷他没有觉得不好吃啊，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你一直在体验一件事情，不见得你是会觉得是很苦的，但有时候是比较之后才会说哦，我那个时候很苦这样。
是，我是觉得我很 lucky， 这一生好像都没有大灾大难，我相信大部分在这都是蛮
幸运的，
蛮幸运的。但这个我们这一生的蓝图，就是说来这边还不错。
像让学赛事学十几年的哦，我觉得你已经 touch 到，我觉得是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了。
嗯，如果想要改变还是可以啊，
Kitty。还哦，是不是可能所有的可能性哈、哦？就像那个什么 Majority 他讲的，他说人就是说像一个织布一样的很多很多线条嘛。他说他先生，是说他先生去，他回不回来？他先生的还是走他原来走该走的路，还是说，是说他先生，就是说即使他不，他是他先生如果生病，
对他的意思是说，
是照样照还是照原来的那个计划里头走的，对不对？
对。
那就是说虽然你有时候走这条路了，你就说在可能性里头你选择这个或者选择这个都没有关系，你选择走后来都会走到你本来就要该走的路上去，
跟赛事说不是一样吗？
对对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这可能性场它就是安排好，不管你走哪一条路它就是好，只是说你的走法你的创造性，假如说你真的无法去达成内在的价值的时候，那内在自然而然会找另外的方式来完成它的价值嘛。那他是说我如果就这样死掉以后并不会影响到我整个生命蓝图再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发挥，不会
对
不对？
对
啊，那我或做或不做其实我们都是可以按照内在的这个内在自然会有它的新的需求跟安排啊。那比较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如果你今天不小心碰到了然后呢脱皮了对不对，那你的皮肤会怎样，会再重新长新的皮肤出来啊，就剥落的部分很快就会长出来啊。对啊，
我有一次看过一篇文章，我不知道是赛斯还不是赛斯，就是说一个人他在那个路上走路如果说他该在什么地方碰到什么人的时候，他突然也许他只是他的自我意识，他就决定就不照那样的，他就这样子走了，然后就绕过一圈之后，不管
是碰到那个，
最后又还是只是走了不同了，还是会到那个地方去碰到那个人。
那个是你的目的地，早就决定，你已经决定。
很多电影这样演呢、啊，像那个吐蕃史入的吐蕃史。吐蕃鼠老鼠的鼠The Groundhog Day 那部电影，还有最近的那部电影叫做如果还能说再见，其实都是讲同样的事情，他每天起来每天都被撞死过一次，他死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活了，又重新被撞死，但是才选择不同的路线。但赛斯是告诉我们说天堂地狱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还不够圆满的部分、哦、我会不断去创造同样的场景，因为意识不需要形式的，我一种意识我并不需要一定是借着什么形式才能够去经过，比如说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并没有用你的肉体，可是你的肉你同样是经过一样的故事嘛。好，比如说跟哪个人谈恋爱、啊、跟哪个人结婚，在哪家公司上班、啊、或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并不一定要需要形式，不一定要需要肉体，但是你可以做得到。
找你最喜欢、最爱的，
对对，
最享受的方式。
所以你去看，假设你 晚上做梦都会有所谓的南柯一梦，然后可以经过很深刻的一种场景的话，那你去想我现在的人生跟做梦的人生后想象的人生后不断的投胎的人生后死后的中阴的人生，这些东西难道不就是一个意识的淬炼吗？它就是个意识的里程而已啊。那你有需要经过很多里程才回到某一种意识状态吗？还是你现在了解赛斯告诉你的，其实你就忠于自己的情感，你了解他的言语，好，当你了解他的言语，所有的愤怒都不见了，所有的指责都不见了，所有去产生别人对你这里所提到的你的配偶对你的那种反感那个压力那个不见了，那假设这些东西都不见的话，真正在处理的部分是你的情绪，因为你的情绪改变了以后，你的电信场改变了，所以你投射出来人生是改变的。但是却不是用那种我怕我为了躲避什么然后才去处理什么，不是，而是说他真正回到一个平和的内心呢、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去处理外境，不是处理对应，不是处理关系，不是处理现在的场景，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都不是。而事实上我们的每生每世，我们的梦境，我们在中阴界的那个死亡前的那一段时间，好，不管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意识上的对变。对变什么？对变一个比较平和的心。当因为我们的情感平和的时候，我们外面的创造是平和的。可是我们现在是相反的嘛。我们相反的意思是说，我恨这个人，我就是恨他，恨他，恨到极点，然后学沟通学什么，那个有用吗？因为你学沟通，你最后的结果是还是希望他能够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其实你比较重要的就是，当你接受所有的状况，改变你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所有的世界全部都变成不同的世界，你在不同的世界啊。但我是觉得说这个才是你要写的，因为意识不需要形式，意识不需要形式，所以才会有那种如果我还能说再见，他每一天都去参加那个宴会，然后每一天那个你都想去抛开他的处女人生，对啊，然后每一天最后的结果都被卡车撞死，但是他每一天的情形心情做法是不一样的。那么当有一天他真的所有事情都理解了，然后他就过了啊，所以根本就不是生命存活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生跟死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安全与否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对方跟你的对应的问题，而是你是怎么去处理你的情感问题。当你处理你的情感，而且你也知道你在做什么了，那就清清楚楚了，因为外面并没有别人啊。这一切的一切，一开始他提到说你们是用你的内心的内境去创造外面原子电子来配合你演出而已啊。没有这个坏蛋老公，也有别的人看起来很好的会变成坏蛋。是不是？因为他只是对应而已嘛。我觉得这是我对赛斯的观点啦，好，然后他其实根本就是数字型的啦，数字式的。最后还有一点呢，我们还有七分钟，我们把它讲一下好了。他这里提到他说呢，谈说到人类无名的人类不应该进行杀害这件事情，赛斯是这么讲，他说杀害整体上一开始就是很，他不是说很好玩，他说很荒谬的。怎么荒谬呢？他说一个死气的敌人远远比一个活的敌人要伤害更大。为什么？因为他在上面啊，你知道吗？你跟他对敌呢，他很恨你，他要伤害你，他在上面，他给你造成的危险性更大。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以赛斯的观点，他说你们那个好荒谬，你把一个你这边还可以对付的人把他送到一个你没有办法对付的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来害你，那你自己去找麻烦哈。
他说在这下面可以害人，那就像鬼一样。
不是，他就从上面从鬼的鬼从灵界来害你了。
哦，那就是鬼。
所以他是说一个死亡的敌人远远比一个活的敌人伤害更大。远远哦， 以他来，我想他应该很清楚吧。哦，他说你们这找麻烦了，在这里他再次的把所有的意识的基本合一，把所有的意识都把它做成一个基本合一，他不会只看到单一的层面，不可以把伤害本身当作是在其他层面的结束。他一再一再重复的讲，因为你这里结束，难道他就不在，他就没有吗？没有，他在上层啊，上层不是更危险吗？对啊，所以并且你如果看过《Inception》就知道嘛，他在上一层，他害你严重的多了、啊，对啊。他并且当我们认为我们的层面杀戮就是终结的时候是错误的，因为那不是终结。好，所以赛斯告诉我们，类似我们的心风测试或任何涉及物质的检验，很应该等到其他人或加拉格尔一家人在的时候是比较好，因为这样的博士比较有信心的。齁，也算是对这个比尔加拉格尔是很有感情的。齁，只要他在他都蛮害的。那鲁伯的信心是很大很重要的。齁，那对家庭场地的限制是暂时的，鲁伯以后可以做远距离的一个物体。所以他一直被开花。那又回过头来谈那个斗鸡的那个比尔的妈妈，齁，他说以前在中国有一次人生，那比尔的家人被纠缠于非常复杂的心理关系上。那比尔告诉赛斯，他认为在整体上来讲，自从他1965年5月30号参加158节以来，他的胃溃疡很明显的好起来。那你记得在那一节课的时候，赛斯说你胃溃疡我很容易让你好，可是我把你的胃溃疡治好之后，你会有更严重的问题，因为你会用其他方式来表达你内心的部分。所以他这里告诉比尔说，胃溃疡是一种寄生虫，是你内心产生的问题没解决。那现在的胃溃疡他觉得还好，不要去治理它。可是从158节，这是182节嘛，从158节以来，现在胃溃疡已经很明显好转了。赛斯跟他讲说你不需要他的。所以我们生病是拿生病来当一种装饰，所以持续了半个小时，然后就佩奇就离开了。他这里又重复提到杀戮是人类的行为已经倾向毁灭，杀戮是不对的。那当野生动物伤害的时候，伤害者是事件自然组合的替代，不存在间隔，并维持了自然的平衡。动物界他们之间是都是为了食物嘛，对不对？而且它之间是有平衡的，有自然平衡。但是人类的话，你杀了你并没有拿来吃啊，你把敌人杀掉并没有把它拿来吃、啊、对不对、yeah. 所以当人类进行杀的时候，去剥除它自己创造的一部分，它跟你是一个对应关系啊，它、yeah. 是你实相的一部分。所以当人类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并不是死亡的终结，而是形式的改变，会停止杀戮，因为意识并不是要形式。然后他的声音就变得很洪亮，耳朵都不要捂起来。那赛斯告诉我们，声音是有点不寻常，他本人对于物理效果或蒸汽没有太多兴趣，但意识到他们对我们或科学家是必要的。他说他的声音或真的面部表情感兴趣，他对鲁伯能够做到很多事情，也很多不能做，但是他是某个程度是依赖鲁伯的信心的。然后赛斯告诉比尔跟佩吉，在他们个体的世界的潜意识的结构方面，他们的确同时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当中。这个他其实讲过很多次，比如说你现在在这里上课，你有其他的自己是在别的实相的别的次元，也一样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互相一直在成长，所以你不是只有生活在这里，这个我们很难理解，对吗？
只有上课的时候吗？还是我们做别的？
所有事情都一样。他这里提到，他说你们这些，你们现在，他告诉比尔跟加拉格尔，比尔加拉格跟佩吉加拉格，而你们的个体世界的潜意识建构方面的确同时生活在许多世界当中。
好，
对，所以世界时空全部都有，因为我们的 假设说这样的、哦、你那个假设你有个先生、啊、他很难搞啦、哦、然后你 很跟他很多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有一天你的心态改变了以后、哦、你睡觉起来旁边还是一样是他，面孔也是他，可是你们是不在不同的世界，在平行的其他世界，不是在原来的地球，那他也不是原来的他，所以一切的改变都是有可能的，重点只是我们内心的改变而已，这就是可能性场，我们不能了解的那个可能性场的部分。但是可能性场就又跟物理学家的那个量子场是一样的，因为你知道连在做那个电子枪投射的时候，有观察跟没有观察电子枪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好，那没有观察只是换个照相机也不行，呈现出来也不一样，所以那个电子是有意识的。所以当我们的意识改变的话，我们的对物一定改变，这是赛斯的很简单的说法。所以他说我们是同时活在许多不同的世界，那如果你今天醒过来以后发现你的情况都一样，可是怎么感觉全部都不一样，是因为你处在不同的可能性场的。
你刚最后记得那你可能最
在处在不同的可能性场，假设有 A 到 Z 26个世界，那么我现在不高兴的自己在 A， 那很高兴的自己在 Z， 假设这样的，那我好像都是在同样每天在过生活，但是你每一天醒过来其实你是在不同的世界醒过来，但是你完全不知道的。所以课程结束的时候，赛斯告诉杰拉格尔一家，他故意把比尔的母亲 喜欢蓝色跟档案管理员的资讯表达出来，是为了表明已经产生了有效的资讯，不管它来源是什么。然后这里补充一点，他说一个人生病，当一个人生病是他们想要得病，他这里罗的说话是有点指的是我的花纹病，从父亲那里得到的。
这个有时候很难，因为每个人生病是自己想要得病，
自己是包括内在自己啦、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因为
想要得病，
对，那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你要不要先相信它？
不是我的意思说他
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说叫你
下意识里面晓得为什么就生病。
对，但是你会知道的。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因为我们要验证它的方法是、哦、你相信它是，先呆呆的相信它是，然后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真的是有关系。他只有用这种方式可以验证得到，因为观察者等于观察物。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他，你永远不知道他是。
我相信有些人生病是为了要取得更多的关心。
没有，不止这样。像他这里提到很多，像比尔加拉格尔的胃溃疡啊，或者是他妈妈的关节炎啊，或者是一大堆花纹病啊，这些他的解释方式，他都用内在外在的这个关系在解释的。
对了，我应该这么说，他的解释是说自己想要去生这个病，还是说自己的行为跟自己的这些意识里面就让他生了这个病？
自己想要生那个病，
这样子。
对，而这个自己的话包括内在自己。对，比如说我外在的自己的有个人的价值观，对不对？我做的这个部分跟内在的部分不合，严重的不合，那你觉得用内在用什么方式让你回过头来？你开车如果开的不对的路，你如果车上有 GPS 会不断跟你讲左转啊左转啊，对不对？那我开玩笑说以后第二版本或第三版本的 GPS 会打你，然后会骂粗话。
想到不要吵，但我这样绕回去。
对，这是 GPS 用这种方式叫你，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的内在发现你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跟他的内在价值上差一点的话，你觉得他会怎么做？然后你怎么做？告诉你听， 然后你也不听，然后外面显示出来信息你也看不到，然后跟你讲你都完全听不到，梦中托梦给你你也看不清楚，那最后唯一的办法就是怎么样，用身体来制压是最有效的。所以那个算是很多章节都
内在想要生病，
内在让你生病，然后你只好回过头来去，因为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就会看为什么，比如说胃溃疡好了，他当他有胃溃疡的时候他就想说我太急躁了，或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处理的。
好，
好，
是内在，
是内在，因为他前面章节有谈很多，对不对？前面章节 Kitty 你应该知道嘛，他有谈很多，你生病是内在让你生病的，
所以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
你自我不知道，你自我知道就根本内在根本不会让你生病的，因为你就是跟内在没有联系，所以内在声音完全听不到，那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只有用这种杀手锏，不然为什么要这样做，
提醒你，
对啊，不然他怎么告诉你啦？他用什么 Pinocchio 都有一个绳子拉一拉他就知道，对，但是你的话你如果说真的不听的话，内在怎么让你回来，是不是？
我感冒了，我提醒你，你要休息啊。
对啊。那其实加拉格尔后来证明他妈妈是喜欢花的，那赛斯告诉比尔加拉格尔一家他们应该记下自己的梦来研究他们的梦，因为梦整体，梦是整体自己非常精密的建构。然后他说呢，关于物质世界个体的建构可以在数学上得到验证，然后他提到真的妈妈现在是处在中阴层，那后来我们相信是真的妈妈。为什么真的妈妈会处在中阴层？因为她斗鸡嘛，对不对？那她有很多部分必须要在中阴层不断用意念投射的方式去创造实际，然后再去解决，然后让自己的那些部分能够真的处理完毕。赛斯有提到地狱就是这样造成的，天堂也是这样造成的。它为什么造成地狱跟天堂？是因为让你在那种实境，就好像我们在创造一个梦境让我们经过一样啊。那人死了以后也经常会处在这个状态，是因为你有好多必须要处理的问题，愤怒，很多内心的不愉快的部分，你必须要透过一个实境让你真正走进去，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如果能说再见那样，不断去处理那种状态，其实他第一次就死了啦。所以很有趣的就是前面这个部分他提到说，你们的物质世界的资料是数学上可以验证的。448节 ,449 节他就是用数学在验证那个我们这个物质世界。那我觉得我刚开始在上课就开始讲了齁，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不是说现在这个世界，我问你，你看到的电视，看到任何信息，看到的这股票资讯是不是 digital？ 是不是 digital？ 是不是？那赛斯说有一种电信，一种 digital， 我们不了解，属于心电的部分。所以他说你们的物质世界全部都是 digital 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你又可以数学去验证，所以数学跟心灵它是同一个东西。这个你可以在心理科学的角度当中去了解，因为他谈很多这个部分，有关数学计算，有关零点能量。赛斯说你不要认为零是没有东西，它其实是集合所有的，它是一个能量海，这是科学家也这么说的。所以数学是电信的世界，然后呢其实我们的编码方式用数学的方式编码的。那这个东西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理解，我只能说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概念了。所以我一开始就提到数学那个部分，因为我是知道他后面有提到这句话，他说你们的世界其实就是数学性的，可以用数学来验证的。我们的资料可以用数学来验证。我问你，你怎么去理解这句话？但是如果你去看心理科学的桥的话，你就知道了，你知道吗？因为 物理学家他是认为说其实就是数学式就可以知道，而且不完全定律的那个小伙子二十几岁得诺贝尔奖齁，他就是用数学式去知道有层次观的，有次元观的，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办法自己能够完成，他必须要三个世界。那个定理叫不完全定理，那个人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查一下。哦，不完备定理，哥德尔啦。哦，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哈，他本来是数学，哥德尔。哥德尔。哥哥的哥。
黑格尔是吧？
不是，黑格尔是哲学家吧？哥德尔是数学家。
哦，黑德尔是吧？
哥德尔。
黑格尔是哲学家。哥德尔是吧？
对。
不完备定理
。他用数学去证明，然后因为他的证明，所以他变成很多实相的多次元实相是按照他的定律来做的，而且很多的所谓的次元观是跟他的定理是有关的。而他的不完备定理据说是得诺贝尔奖的。我是打一个不完全定理哈，我就找到哥德尔。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了哈，总算把这一节讲完了，谢谢。